天，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等着帮助我们。从他的手中，你能得到适时的帮助。
你可知道神爱你，他爱你，只有他能够保护你，爱你。
愿神借着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使您每天与他相遇，让您更认识他，并赐给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恩典。
仿佛听见，仿佛听见，创造出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祝福。
在梦想里探险，可以找到热情。在生活中探险，可以遇见美好。跟着小丹探险去，你将会有新发现。别犹豫了，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天出发吧。小丹的探险笔记，
打开探险笔记书，
我是小丹。有一些勇于采取行动，不被自己的软弱跟恐惧困在原地的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质。这些特质一共有十项。第一项是培养真实的自我，而且完全不管别人是怎么样看我的。第二项是培养自我的包容性，也就是放过自己，放弃完美主义。第三点是培养韧性，摆脱对生活的麻痹还有无力感。第四点是培养感恩跟喜乐的心，不再看自己或觉得自己少了什么，也不再恐惧孤单寂寞黑暗。第五点是培养直觉，相信信念，不要什么事情都追根究底，相信自己的力量，想好了就去做。第六点是培养创意，别再跟别人比较跟计较了，培养自己所能够有的技能跟创意，那才是对自己最有收获的一件事。第七点是适时的玩乐跟休息，因为把生活过得精疲力竭啊，不是一种努力的象征，生产力呢，也并不会代表自己的自我价值。第八点是培养平静安宁的心情，也就是说，不要让焦虑跟紧张的气氛占领了你生活的绝大部分。第九点呢，是培养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当然，这一点有点困难，但重点呢，是在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心情。所以，不要再自我怀疑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你非做不可或死都不愿意去尝试的。留给自己一些弹性的空间，你就会找到更多的延展性。最后一点呢，是培养唱歌、跳舞还有欢笑。帅男美女嘛，谁不希望被人家说是帅帅、酷酷、美美的呢？但是过度矜持啊，只会让我们的脸部肌肉还有全身上下的肌肉越来越紧绷跟僵硬而已。对我们的生命要充满柔软、弹性、温柔、体谅、包容，呵，那可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呢。但是这些啊，真的要做到，该怎么做呢？一个杂志社的记者在看过了布瑞尼·布朗的书之后，他有了这样子的想法。
这些人是天生就有这些能力吗？他们并不是天生就这样想，而是做出选择。他们选择练习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而要摆脱自卑。他们接受自己的脆弱，同时卸下了那些我们从小就学会用来掩饰脆弱的盾牌。其中一个防卫的盾牌就是完美主义。多年来，我一再听到一个清楚的信息：当我培养了脆弱的力量，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还有自我包容的勇气之后，我也找到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我发现，完美主义的本质不是自我精进，而是想获得认可， 完美主义者大多在成长过程中因为表现好而受到赞扬，养成一种危险又有害的想法，那就是我的成就和优秀程度代表我这个人的好坏，所以我需要迎合、表现、完美。正确的努力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想一想我要如何进步，如何让自己更好。而完美主义呢，却是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心想大家会怎么想。完美主义是一种汲汲营营的状态。事实上，研究显示，完美主义有碍成就，而且跟焦虑、忧郁、成瘾、生活麻木，或者错失契机有关。害怕失败、犯错、达不到预期、受到批评，会让我们远离良性竞争和努力奋斗的竞技场。摆脱完美主义的做法是什么呢？这必须从担心大家怎么想而转为我已经够好了。此外，我们必须记得，当我们揽起全局，活在自己的情节里，才可能产生自我价值，而不是站在外头观望，否认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我从访谈过的人当中得到许多激励人心的做法，例如著有《过得还不错的一年》的畅销作家葛瑞琴·鲁宾，他因应完美主义的心态，他的方式是什么呢？他说：“我提醒自己，别让完美阻碍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做得到步行20分钟，总比想跑4英里但是跑不到要好。出版一本不完美的书，总比让电脑里的完美档案永远没有问世之日要好。”叫中式外汇来开派对，总比一场我永远没有时间主持的优雅晚宴要好。关于勇于开始行动，最深刻的体验是什么呢？美国前总统罗斯福1910年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有一场名留青史的演讲，我在读到以下跟放胆去做有关的片段的时候，有很大的启发和感触。他说：“荣耀不属于批评的人，也不属于那些指责落难勇士，或是挑剔别人哪里该做得更好的人。荣耀是属于站在竞技场上的勇者，属于脸上沾满尘土和血汗而英勇奋战的人。他有时会犯错，甚至一错再错，毕竟错误跟缺失在所难免，但是他知道要奋战不懈，满腔热血，全力以赴，投身崇高之业。他知道最好的结果是功成名就，即使不幸落败，至少他放胆去做了。”
谢谢这一位杂志社的记者在访问完布瑞尼·布朗之后带来如此真诚的建议。布瑞尼·布朗在他的书中说道：“其实脆弱的力量跟人生的胜负没有关系。人生的胜利是怎么样来界定呢？”布瑞尼·布朗说：“是积极投入，全力以赴，然后成为想成为的人。”那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觉得是站在竞技场上，即便自己同时脆弱、勇敢，但又害怕。所以布瑞尼·布朗说，过去他的桌上放着一个指针，上面写着：“如果你知道不会失败的话，你会怎么做呢？”但就在他写完最近的新书《脆弱的力量》之后，他把这个问题从人生彻底的移除了。他开始改口问自己，什么就算是失败也值得一试的事情呢？对你而言，什么是就算失败也值得一试的事？在这个冷冷的冬天，这样子的一个大灾问，是否已经给你足够面对明天的勇气了呢？最后，布瑞尼·布朗 想要给心中有梦却还在挣扎着要不要行动的人这么一点建议。布瑞尼·布朗说，当我回头去看放胆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之于我的意义的时候，我才懂让人感到最不舒服最危险还有很容易内伤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只是站在一旁看着自己，一方面想着如果我做了什么事现在会是怎么样呢，这样子的人。布瑞尼·布朗说，只要愿意走向前展示自己就可以改变，一次又一次，这些都会使我们更加的勇敢。小丹在这里也祝福你在新的一年挥别过去的自己，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加油。
主耶稣他曾经这么说，
主耶稣他曾经这么说，
如果你有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你就能吩咐大象从远处挪到一旁，芥菜种虽小将来却能变大树，因它吸收阳光热长热牢固，灵兽舍的话信心会有小变大，什么困难什么障碍都不怕，
主耶稣他曾经这么说，
主耶稣他曾经这么说，
如果你有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你就能吩咐大山从远处挪到一旁，
芥菜种虽小将来却能变大树，因它吸收阳光越长越牢固，灵兽神的话信心会有小变大，什么困难什么障碍都不怕，吸收阳光越长越牢固，灵兽神的话信心会有小变大，什么困难什么障碍都不怕，什么困难什么障碍都不怕。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还是继续在读这本书过犹不及，作者是亨利克劳德博士跟约翰汤森德博士两位共同著作的。在上一次我们谈到了有关设立界限对孩童跟家人的重要性，珍妮总是为家中其他的人来负责任，以至于她不能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是这个故事还是有一个很圆满的结局的。在我们的团体当中的一员说，如果我是你，我会知道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知道这个房间当中每个人都关心我，不会把我看成是可耻的败笔，都会为我祷告，并且让我在这个礼拜可以放心的打电话找你们谈心。珍妮的眼中充满了泪水，那位朋友以同理心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了一番话，摸着了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触摸到的角落， 他让那些受过安慰而得以去安慰人的话语留存在他的心中。珍妮的故事显示出发展界限在我们孩子身上所结出的第二个果实，也就是有能力去掌握自己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负责。神本来就希望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饥饿、孤独、陷入困难、被击垮，或者是需要休息了，然后主动地去满足那些需要。圣经也提到耶稣了解自己的需要，所以在一次向大众宣传福音的时候，他要求跟使徒坐船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六章31节的经文，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都没有功夫。界限在此过程当中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色。我们的界限在我们与别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属灵与情感上的空间，一个独立分开来的地方，使我们的需要可以被听见、被了解。如果没有明显的界限，我们就很难将我们的需要从别人的需要当中过滤出来。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杂音了。如果我们能够教导孩子了解并且体验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的人生将有真正的优势，会懂得照顾及防卫自己，不会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而让自己精疲力竭。
人生在世如同客旅，手数几何无人能知悉，债如手掌，眨眼就过去，积蓄的财宝别人来收取。主啊，我的志且过分脱离，我所遭遇的只要出于你，就默然接受不发一语。求你把责罚从我身上免去，留心听我祈祷的声音，求你不要禁我不语，宽容我让我重新得力。
如何的帮助我们的儿女经历他们个人的需要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父母鼓励孩子用言语说出他们的需要，即使他们的需要跟家人所想的并不相同。当孩子被允许去要求一些或许不是众望所归的东西，也就是或许他们是得不到，他们学会感知自己想要些什么。下面是一些你可以帮助子女的方法。允许他们谈论自己的怒气，允许他们表现出哀伤、损失、伤感的情绪，而不试着使他们开心一点，或者是劝他们不要那样。鼓励他们问话，不要以为自己的话跟圣经的话语是同等分量的。 这必须很有自信的父母才真正的能够做得到的。当他们看起来孤立、困扰的时候，关心他们的感受，帮助他们把负面的感受讲出来，不要为了制造虚假的和睦与亲密的关系而对他们的感受避重就轻。要对自己的需要拥有主权，首先必须能够辨认出自己的需要，这就得靠我们的属灵的雷达了。真理的雷达破损了，没有好好的发挥功用过，因此他没有办法辨认自己的需要。对自己的需要拥有主权的第二步是主动的担负照顾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放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孩子承受他们不负责任、错误的、痛苦的后果。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当中的训练 training， 跟十二章所说的管教 discipline。当我们的孩子长大离家的时候，他们内心应该对自己的生活深具责任感。他们必须有下列的信念：我一生成功或者是失败，大抵是靠我自己。虽然我可以从神或者是其他人身上求得安慰跟指导，我独自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虽然我一生深受那些与我有亲密关系之人的影响，我不能够把我的困难都推给别人，我必须为自己的问题负起责任。虽然我常常会失败或者是需要扶持，我不能够依靠那些太有责任感的人来帮我度过属灵上、情感上、经济上、人际关系上的危机。我的人生成败在我，这种态度乃是出于神。神要我们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他要我们善用自己的才干，就像耶稣说的那个有关才干的比喻，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的经文。这种责任感不只是将跟随我们整个成年生涯，甚至于死后跟着我们到达基督的宝座前。
良友电台网站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欢迎您多加使用。拥抱每一天的电子邮件地址，
拥抱yongbao@ 就是小老鼠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您常常来信。
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当我们和主见面的时候说，可是我是来自于一个不健全的家庭啊，可是我很寂寞孤单啊，可是我没有什么精力啊，这些我们自以为有理的可是跟才干比喻中那位仆人的借口是一样的，是不会发挥什么功效的。这不是说我们不深受我们的背景和各种压力或好或坏的影响， 那是一定会的。但是我们最后仍然必须为我们如何处理那些伤害或者是不成熟的灵魂负责。聪明的父母会让孩子经历安全的苦难，就是让孩子承受适合他们年龄的后果。允许一个6岁的小女孩天黑以后到户外去，不是在训练她成长，因为她还没有成熟到懂得做正确的决定。事实上，她的父母原本就不该让她做那种决定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我们学习到更多设限的方法。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谁都不能让我与深爱相隔离，这份爱是在那耶稣基督里，爱他不是因为他的相貌美，他为我舍生命，我把他追随。患难只能让我从他得到安慰，困苦中看清，那是他眼亮亮如水。逼迫只能让我们生命添光辉，却一少时最多让身体先疲惫。受屈辱除了主，还能拥有谁？危险中平静风和海，显了大能力。伤害只能让暂时先颓废，无论是生死，现在将来，天使天君地处高飞，主爱在激励，要为他绽放花蕾。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患难只能让我从他得到安慰，困苦中看清，那是他眼亮亮如水。我只能让我们生命添光辉，却一小时最多让身体先疲惫。受屈辱除了主，还能拥有谁？危险中平静风和海，显了大能力。伤害只能让暂时先颓废，无论是生死，现在将来，天使天君地处高。